我们继续阅读教宗的圣年文告，我们到了第11号。前面我们已经开始了教宗提到各种不同情况，那些特别需要希望的人，那些在他们的生活情境可能最看不见光，那么特别需要我们带给他们光明。我们前面看的是关于受刑人，今天是第二个情况，是生病的人。第11号，对于在家或在医院的病人，我们也要把希望带给他们，探望他们时表达关心和爱护，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怜悯也能带给他们希望，让他们产生无尽的感激之情。我们同样也应该感谢所有医护人员，他们经常在艰难的处境下殷勤地履行使命，持续向病人和最弱小者给予关怀和照顾。这是对于病人，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怀医护人员。此外，对于所有处于特别困难情况的人，尤其是那些受疾病或缺陷影响，导致个人自主能力严重受阻的人，我们不要忘了，应该给予全面性的接纳及关注。他们正经历自身的弱点和限制，关怀他们就是对人性尊严的赞美，是一首需要整个社会来参与合唱的希望之歌。这边特别提到最根本是人性的尊严，不因我们的生命的外在处境会丧失我们人性的尊严，所以人存在就有这个基本的尊严。特别是在现实上有一些生活能力的限制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也体验这个，借着我们的关怀给予希望，让他们保有这样的尊严。接着是青年人，第12号。青年是希望的化身，他们必须看见希望。可悲的是，他们常常看见自己梦想破灭，抱负受挫。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蒙羞，因为未来取决于他们对生命的热情。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展现活力，例如在灾难中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他们便会卷起衣袖充当志愿者，伸出援手。然而看到青年人失去希望，面对不确定没有前途的未来，缺乏就业机会或工作的保障，亦或是在完成学业后缺乏对现实的前景时，我们实在感到悲哀。我们大概都明白这个青年人大部分会出现的处境，这边谈的当然是一些比较现实的消极面。如果没有梦想成真的希望，他们难免会灰心丧志，无精打采。尤其是滥用药物，冒险追求一时的快感，更是对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因为这会让他们看不到生命的美好和丰盛，可能导致抑郁沮丧，甚至做出自我毁灭的行为。我们大概从社会新闻就有够多的讯息了，不用多说，特别是药物或者一时的不当的快感的追求。教宗说，为此禧年应该激励教会更努力向他们伸出援手，让我们以新的热情表达对青少年学生和年轻夫妻们这新兴一代的关怀和爱护，让我们亲近年轻人，因为他们是教会和世界的喜乐和希望。我们一直都说嘛，年轻人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当然更可爱的小孩子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年轻人。那我当然是特别希望我们做父母的 能够把我们的年轻人啊带到圣堂里面来，多跟这个天主亲近。啊，接着是新移民啊，第十三号，对于为了自己和家人离乡背井去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而言，他们也需要看见希望，他们的希望不能被偏见和封闭所阻挠，在尊重人性尊严的同时，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来陪伴和接纳他们，以免任何人被剥夺建设美好未来的权利。此外，流离失所的人、迁徙者和难民，他们都是因为国际紧张局势而被迫移居他乡，以逃避战争、暴力和歧视，他们应该得到安全的保障，并获得就业和教育的机会。他们需要拥有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安身立命的希望。啊，我们新移民有非常多的类型嘛。那么比如说有些是单纯是环境好的，然后愿意追求更好的生活去移民，这边当然谈的比较不是这一类，而是那些社会的弱势者或者是外籍的移工，那更可怜的更辛苦应该是难民。难民很多在各个政治生活情况比较辛苦的国家，我们常会听见的，譬如说在地中海上漂流的来自于北非的难民，那现在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的人民不得不离开，这些人应该得到我们至少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关怀。好，接着是类似的情况的，愿基督信仰团体时刻准备维护弱小者的权利，敞开大门欢迎他们，以免断送任何人寻找美好未来的希望。愿上主在末日审判的话语永远在我们心中回响，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因为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维护最弱小者的权利，这是基督徒共同的思想。我们当然也知道嘛，以这个目前的社会政治的情势看来，难民无论到哪里，对那个当地的国家跟社会都会造成新的负担，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团体是要互通有无，我们不能够变成一个政治社团，要能够帮助这些政治跟社会去明白，我们应该有能力跟人分享。我们当然知道大概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必须真正的思想的改变。但在整个大环境或者执政者改变之前，我想我们基督徒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他用了这一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公审判的话，耶稣说的话，你们对我最小弟兄的一个所做，对我做的，那么对那些移民，他们是客人，是客人，应该收留。好，十四号，经常感到孤独和被遗弃的长者也应该看到希望的曙光，指年长者，特别是孤独跟被遗弃的，那特别是我们讲独居老人嘛，或者是更可能遗憾被人遗弃的老人家。基督信仰团体和公民社会有义务尊重长者，珍视他们是拥有人生经验的宝藏，不仅累积智慧，而且能做出贡献，同时呼吁他们与不同世代联盟共同奋斗。啊，珍惜长者，长者应该也是社会的资产。好，在此我也要提到祖父母们，他们是年轻一代信仰和智慧的传承者，愿他们在儿孙的感恩和爱护中得到支持，因为儿孙在他们身上能找到自己的根源，并找到理解和鼓励的泉源。这当然是教宗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共同的渴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社会形态的改变啊，这个祖父母有一家三代在一起生活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我们当然是知道，如果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那么幸福的希望，带着儿孙一起生活的， 别忘了把我们的信仰跟他们分享。好，最后是穷人，到处都是的。第十五号，我衷心希望数十亿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穷人能够看到希望。整个世界以十亿为单位，超过几十亿的人，穷人，我们大概很难去想象，我们活在一个小岛上面，我们全台湾的人加起来也不到一亿嘛，对，五分之一左右而已，但是整个世界的穷人有这么多。在不断涌现新形式的贫穷面前，我们很容易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然而我们绝不能对我们周围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视而不见，因为这不仅是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情况，而是甚为普遍。我每天都会遇到贫穷的人，他们甚至可能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经常无家可归或缺乏足够的食物，他们遭受许多人的排斥和漠视。我是感觉我们应该感谢天主，我们大概没有活在这么困难的情境当中。我们大概真的会说，可能在我们身边里面，现在要真正碰到这么生活陷于绝境的穷人呢，其实在对我们这些在座人并不常见。我们不能否认有，但是跟我们好像一起生活的经验，我们大概不太感受。要小心啊，不要变得麻木不仁，不要只因为自己生活的环境小而忘了我们应该张开眼睛看看世界。好，说尽管这个世界拥有庞大的资源，但大部分都用在军备上。这很遗憾啊，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府预算也是非常大的预算在这个军备上面。遭受摒弃者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数，人数以十亿来计算的。受摒弃者的议题在国际性的政治和经济会议中被提到，但是经常给人的印象总是附加议程而已。若不是被视为间接的损害，就是基于责任而加入的项目，或者成为偏离主题的枝节项目。事实上，当说过做过以后，穷人的问题仍然经常被置于一大叠议程的最后。这是教宗引用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天主赏给我们这么一位教会领导者，敢讲，敢说出这个社会的真实，敢对这一个整个人类的议题提出批判。国际会议关怀穷人，教宗说基本上不过是装模作样，很恐怖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么大的层次去关心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可以装模作样，我们应该真正的有能力的话。我们最近看的这个新闻说，台北市的人口的存款额的平均到九百万，是不是啊？九百多万大概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九百多万啊。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事实上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的人环境很好的，大家问问自己吧，问问自己能不能够跟人分享，关怀一下我们身边的穷人。我们譬如说，我们这边就有格勒萨姆姆的团体啊，他们需要人帮忙的。最后教宗说，不要忘记了，贫穷的人几乎总是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啊，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受害的结果，应该由这个社会正义实现来帮助他们的。好，以上是教宗列举了各个。当然只是象征性的列举，我们比较能够直接在当前生活上经验到的那些所谓的弱势，或者是在生活上比较看不见光明的、看不到希望的，他呼吁我们，呼吁我们整个人、整个人类，当然特别呼吁基督徒应该把希望 带给这些人。